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12月15号到12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件新闻海外综合，2011神韵巡演拉开序幕，大戏展5000年辉煌。2010年12月17号晚，在美国德州北部著名牛仔城达拉斯的 AT&T 表演艺术中心，神韵艺术团2011年度全球巡回的首场演出拉开了序幕。当地各界名流被纯善纯美的中国古典舞、正统的中国文化所折服启迪，现场掌声不断。随着现场伴奏乐团一声恢宏的锣响，大幕徐徐升起，舞台上金光璀璨，万象辉煌，仙子起舞，仙乐悠扬，美妙盛景令全场观众震撼，掌声热烈持久。全新的节目，所有的艺术元素汇集成一台完美壮观的大制作，壮丽缤纷，歌舞纷呈，演泱泱大国5000年文化经典，展巍巍神州天地人风雅画卷，每一段历史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每一个传奇都是播撒希望的瞬间，默契的配合分毫不差，将中华神传文化纯正向善的精华诠释得淋漓尽致，令观众们耳目一新，惊叹连连，全身心沉浸于神韵全善全美博大精深的艺术境界中。台北法轮功上千人游行，欲各界制止迫害。18号，台北市艳阳高照，上千名台北法轮功学员汇聚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呼唤良知、停止迫害大游行，呼吁各界一起制止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沿路引起民众们的注目，也令民众留下感动的眼泪。北京副市长抵台次日遭刑事控告，吉林13号抵台当天遭到残害人群罪控告，14号一早9点，吉林下榻饭店前有30位法轮功学员拉起西班牙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刑事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和阿根廷联邦法官裁决全面逮捕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某某、罗某等横幅，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台字弘扬大法，作者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2010年12月11号，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前夕，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马六甲汉都雅体育馆举行台字活动弘扬大法，场面庄严祥和。当天有3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与了台字活动，天公作美，在晴朗的天空下，大家齐心将正法两字整齐地排出来，并在操场上静坐1个多小时，体现了法轮大法修炼者真善忍的精神面貌，气氛祥和。2010年马来西亚法会成功召开，作者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2010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12号在马六甲 Avillian Legacy 酒店成功召开，来自全马各地区的学员出席了这年度盛会，新老学员聚集一堂，大家比学比修，共同提高。
心灵阳光，生命的喜悦，作者一竹。我该怎样报答你呢？欢迎你到我家来做客，我们握个手吧，太谢谢你了。萍水相逢，他们对我热情的相邀，与我真诚的握手，就因为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一刻 我看得见他们的眼中充满了喜悦，这种喜悦发自心底，它源于生命本性的觉醒，是一颗渴望善的心对善的一种感动。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法轮功学员的这份无所求的善意，只愿你有美好的未来。十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坚忍前行，在中共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迫害中，在自身遭受巨大的痛苦中，始终向人们传递着真善忍的美好。他们不求世间名与利，不为人间权与争，对真善忍的信仰已经足以令他们快乐满足。然而，只因为中共的弥天大谎毒害了善良的中国民众，他们不愿看到无辜的人们被谎言欺骗，随同作恶者得到恶的报应，所以他们舍弃了自身的安逸，无故于自身的安危，在与您相遇的那一刻告诉您法轮大法好。无论相识已久还是萍水相逢，无论位高权重还是身份低微，也无论男女长幼学识深浅，他们没有挑选，因为未来是应该属于每个善良生命的。那么您可曾读懂了这份善意？这份善意可以让人拥有美好的未来，这份善意无私公正，这份善意温暖持久，如同阳光，它可以在刹那间照亮心灵的世界，令人欣喜，它可以在寒冷中给人以温暖，令人感动。而对善的感动，那是生命中最真诚的感动，对善的选择，那是生命中最美好的选择。阳光每日如新，给人以新的希望，让人明白生命存在的时刻，每一天都可以成为新的开始。那么我们每一次对善良的选择，又何尝不是意味着一次新生？愿您沐浴善的阳光，生命充满着光明与喜悦。
西医中医修炼，作者凤鸣。人在世间，日食五谷，焉能不病？病则痛，难受，所以人又极力避之。正所谓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古街上药铺林立，医院挤挤，那怎么才能治病防病呢？一般说来，大致有西医、中医和气功修炼三种途径。西医是当今最风行和最主要的治疗方法，现代西医以人体解剖学为基础，发展出临床的一套理论和治疗技术，打针、吃药、开刀、拍片、化疗等主要治疗方法，讲的是头疼治头，脚疼医脚，比较有针对性，局部处理也比较机械，比如发烧就吃退烧药，打退烧针，发炎就吃抗生素，哪儿癌变了就开刀切掉它。中医在经历了兴盛又衰落后，现在正在再度兴起。区别于西医的局部分析和治疗，中医将整个人体看作一个体系，经络学说、子午流注图、阴阳五行说等，都强调了整体有机的概念，所以讲究辩证施治。人要与天地外部环境相合相配，心情情绪也影响到健康。经典的有怒伤肝、郁伤脾、恐伤肾等说法。要好病防病，就不仅用药物调理，还要调节改善自身的心情脾气乃至生活习惯。这样看来，中医比西医高明。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大学教书， 有一段时间月经停了，憋得很难受，找西医看了多次，都认为是妇科出了问题，开了很多药，吃了也没用。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个有名的老中医，老中医看了，认为是肠胃纳血不足所致，一药剂下去，立刻见效。看似是妇科的毛病，问题居然在肠胃，这正是中医的深刻和高明之处。气功是新名词，本质是修炼，用了前两招都不行，人们就开始求助于气功与修炼了。简单的气功，人们觉得只要练练动作，运运气就行了。可真正的修炼，认为病是人以前做了不好的事情，欠下了业力所致。所以要好病，就要修炼，要消业还业，人心要向善，要求真，要学会宽容、忍耐等，从根上去病。当然，这也是最彻底的治病方法。不过，也有些人对此不理解、不接受。曾看到台湾一个病例，一位中年妇女得了乳腺癌，病处溃烂，流黄水。刚好她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一次在打坐中深度入定，进入一个很深的空间，看到一条银色的鱼，对他十分仇恨，原来是他以前杀生所致。其他鱼没有太多怨恨，可这条鱼非常恨他，所以导致他得病。因为开始修炼了，佛法化解了鱼对他的怨恨，表现在这边就是病处停止流黄水，开始修炼结痂了，最后彻底痊愈了。巧的是，以前在网上看到一个美国医学博士湿疹例子，他在中国学过中医，到美国又学了西医，后来又练起了法轮功。从医院工作出来后，他自己开了一家诊所，出诊的标价是看西医一次200美元，看中医一次100美元，教练功法0美元。别人觉得很奇怪，问他同一个医生看病为何三个价格。他答道，看西医我要为你的健康负全部责任，就收全价，看中医我要开药，还要提出改善生活习惯的建议，我为你的健康负一半责任，你也要为自己健康负一半责任，所以我收一半钱。而你要修炼，你将为你自己的健康负全部责任，所以我分文不取，免费交工。你看，这位美国博士医生刚好道出了治病的真谛和奥秘，三种方法，三种机理，三个层次，依次递升。朋友，你想得到真正的健康吗？那就好好想想这位博士医生的话吧。
人生感悟，说真话真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相信绝大多数人与我一样，在公共场合见过许多这种事。一个人明明在沈阳打手机，偏偏说我正在锦州呢，或明明在北京，偏偏说在石家庄呢，诸如此类。而且说话时往往气壮声粗，一点也没有被人的意思，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的意思。最奇怪的是，旁边的人往往一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样子，甚至还会心一笑，其麻木变异之状况令人心寒心痛。中国人怎么变成这个样了？追根求源，这实在是中共多年来暴政杰出的一枚毒果。57年，毛泽东搞阳谋，先是鼓动知识分子提意见说真话，而后将提意见的人一网打尽，尽数化为右派，迫害了20多年。说真话的代价可谓惨痛之极，
中国2000年传统养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世阶层从此晋升，或成为犬儒，或退化成党用文体。真话不能说了，58年开始全民吹大气，全民说瞎话，进而招致3年大饥荒，国人饿死4000多万，4000多万人的生命，在毛泽东看来不过是交一点学费而已，其丧心病狂、凶毒残忍尽至于斯，这样的教训够惨痛了吧？可是人们记取的是惨痛本身，却不是教训，因为中共告诉人们说，这是自然灾害，不是人祸。至今的教科书上写的依然是3年自然灾害。10年文化大革命，中共动员全民操练如何整人，如何栽赃，如何落井下石，如何口是心非。经历过10年疯狂之后，中国还有多少人能够保持清醒理智，保有清明的心智？而后邓氏又叫一部分人颠覆起来，宣传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于是有钱有势的人先富起来了，投机专营的人先富起来了，坑蒙拐骗的人先富起来了，当然也有个别肯出力有头脑的人先富起来了。在榜样的示范作用下，国人的心都躁动起来，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基本成了共识，从而出现了全民经商、全民炒股的奇观。在疯狂操练50年之后，终于在中国大地出现了最愚蠢、最疯狂、最下流、最凶毒的一幕，公然对信仰真善忍的数千万善良民众进行肆无忌惮的迫害。说真话危险，说真话有罪，说瞎话才安全，才会发财，才会升官，这就是中共蓄意制造出来强力灌输给国人的便宜观念。而把这种观念实践最彻底的莫过于那些党员干部们，成了两面人，台上一套宣传腔，台下一副流氓调，台上大喊为人民服务，台下大肆为自己捞钱，台上行事走卒，台下为所欲为。有官员们如此广泛频繁的示范表演，国人们看在眼里，心里可是百味杂陈，鄙视、漠视、羡慕、追随等等不一而足，有多少还能保持清醒的判断、清洁的操守？出污泥而不染的是君子，是圣者，古来稀少，随波逐流、以事沉浮的才是庸常大众。滚滚红尘，滔滔满眼皆是也，这正是中国人的大不幸啊。然而说真话真好，说真话心里踏实，说真话睡觉安稳，说真话不担心记录，不害怕调查，不考虑家人团结，不用费心编造借口，更不用说整日恐惧制造的谎言被揭穿，千方百计遮掩。像江某某一伙人害怕讲述法轮功真相，害怕人剖析天安门自焚伟案疑点一样，所谓纸包不住火，那是说真相是不可能被永远掩盖的，所谓皇帝的新装，那是说真相本来就是大白于天下的，说出真相其实很简单，所谓把戏隔张纸，那是说假的永远做不成真的，看似复杂实则简单。有一种邪说讲什么谎言讲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怎么可能呢？谎言永远是谎言，真理永远是真理。谎言最大的能力不过是能暂时遮蔽部分人的眼睛与心智而已。即如法轮功曾经被漫天谎言陷害所遮盖，而10多年来真相不是越来越广为人知，越来越被世界各国各民族广为称颂，真理的光辉不是越来越穿透黑暗，照亮人们的心灵了吗？说真话真好，有一句真话曾经正在注定在将来永远被人们所称颂，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因为这是真的好，只因为这是千百万人实践的结果，
只因为这是发自千百万人心底的话，只因为这是一个明白的生命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与谢恩。为了说出这句真话，当年的法轮功修炼者曾经冲破重重阻挡封锁，冒着弃家、丢职、拘禁、劳役、牢狱、酷刑等危险，甚至遭活摘器官、丢失生命的最大代价，毅然决然前赴后继地走向北京，走向天安门广场。而今啊，为了驱散人们心里的污垢、阴影、灭尽遥远的阴霾，让生命明明白白地做出自己的选择，法轮功修炼者几乎从所有的领域，利用所有的方法，持之以恒地向人们讲述着真相。在海外，剧场里有神韵，广播里有希望之声，电视上有新唐人，报纸有大纪元，网络有名讳政界，美术有真善忍画展，景点有真相展板，中石林馆前有抗议游行，有天国乐团，学校有名会员，更有遍布全世界的退党服务中心。在中国大陆，发传单、打电话、发短信、邮真相信、刷标语、贴不干胶、用真相币、电视插播、网上讲真相，更有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普通老百姓能用上的方法几乎全用上了。所有这一切啊，只为说这一句真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为让人明白这句真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啊，那是真的好，真的很重要。说真话真好。听说过九双鞋的真实故事吗？那位老人为了说句真话，步行进京，穿烂了整整九双鞋。当他盘坐于天安门广场，警察恶狠狠地盘问他时，老人拿出这九双鞋，平和地说，我穿烂了九双鞋来到这里，就为说一句话，法轮功好，政府错了。面对这样的坚忍平和，凶恶一时的警察也被深深震撼。六七十岁的老人穿烂了九双鞋的历程，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在驱使？这是怎样一种真念在支撑？天地有之，能不为之变色？神鬼有灵，能不为之气下？世人啊，假如你的灵智理性尚存，能不为之感佩，为之深思吗？说真话真好。某监狱曾有这样的事，省里专管迫害法轮功的110特务组织官员来检查，那个头目问一法轮功学员，你认为法轮功怎么样？面对一屋子虎视眈眈的大小官员警察，这个学员平静地说了一个字，好。在这样森严肃杀的场合，一个好字出口，那些官员警察瞬间都变得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仿佛一下子被抽去了灵魂，成了土偶泥塑。过了好一会儿，那个头目才回过劲来，不甘心失败，又狡猾地问了一句，那你现在认为法轮功怎么样？还是好。一听到这句话，那个头目马上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打不起精神了。说真话真好，一句真话的震慑力竟是如此强大威猛。说真话真好，在邪恶肆虐的中国大陆，你要敢于诚心说一句真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能得大福报。我这一句话也是真话，因为这是被无数人验证过的事实，这是被无数奇迹证明过了的事实。只因为说了这句话，龙卷风躲开了，滔滔的洪水绕道了，凶猛的火势停住了。只因为说了这句话，多少巨大的危险远离，多少次车祸幸免遇难。只因为说了这句话，肿瘤不见了，心脏病好了，脑淤血止住了，偏瘫康复了，垂死的人复苏了。只因为说了这句话，多少人心情平静了，心态平和了。说真话真好。当然，为了保护他人，保护自己，面对邪恶的沉默也是一种真，无声的真言。愿我们所有人都 说真话，都说那句最真的真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诺亚方舟的启示。诺亚造方舟的目的是救人，方舟很长，约150丈，穿过航空母舰，没有一二十年可能是造不成的，又造在陆地上，世人不解，攻击打击他的人不少，也许会给他扣上诸如迷信、制造大洪水的谣言、破坏社会稳定等等的大帽子。好心人也会劝说诺亚把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花在方舟上，还不如贡献给国家做慈善事业，就是留给子孙后代也比你瞎胡闹强。砍伐树木又破坏生态环境，谁又能证明大洪水会来临？在大劫难来临前的末法之时，相信他的人极少，故只有极少数人获救。当时不管是官员还是国民，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只有不信诺亚、拒绝上方舟的就属于淘汰的生命，反之信诺亚、上方舟的就是得救的生命。要注意的是，在那时不管你认为是恶人也好，是善人也罢，只有在客观上起到阻止诺亚造方舟和阻止人上方舟的任何言行，都是在犯罪，而且罪不可恕，除非你改过，罪名是违反天意，坑害人命，当然迷中之人是不知道的。当今法轮功在全世界讲真相，目的也是要救人，为了救人，在中国大陆已有超过3000多有名有姓的大法弟子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但中共高压恐怖并没能阻挡住大法弟子继续救人的步伐。不知读者有何感想？你想做新的未来的生命？请你相信李洪志大师传出的法轮大法，相信大法弟子讲的真相。我们只是劝善，希望世人能登上法船，在劫难来时能有生机，千万别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我们不图回报，也没有回报，只希望有缘人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请珍视自己对未来的选择。
大法神奇，大法再次在我家人身上展现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老伴今年59岁了，还没到退休年龄，单位破产，为了生活自己在家做木工。2010年11月30号上午8点多钟，不小心左手中指被电爆床爆开了，当时他脸色煞白，紧紧将伤指捏住，血不停往外流。我急忙用活力点往他手上倒，一边消毒一边叫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赶到医院，看到中指肚爆开了有3厘米长，肉都爆没了，挂着一点皮，中指的白骨头都看得见，中指甲爆开了1/3。医生说幸亏皮没掉，否则还要植皮缝7-8针，中指甲也缝了2针。女儿要买止痛栓，我说不用买了，不会痛的。女儿说伤成这样，十指连心，3更半夜痛起来怎么办？女婿买来了止痛栓。当天晚上他睡得比平时还香，鼾声不断。早上起来我问他晚上痛不痛，他说怎么没痛呀，真是奇怪，一点痛的感觉也没有。我说是慈悲的师父保佑你，你支持我学大法，帮大法做事，运耗材、磨切纸刀，师父都看着呢，替你承受了痛。他好像明白了什么，到师尊法像前点上香，虔诚的给师尊磕了3个头。大法多次在我和家人身上展现神奇，就不一一列举了。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和3件事做得好的同修相比，自己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我经常被转法轮中的这句法，修炼的人把握不住自己就很难度化，就容易毁了自己。每当我懈怠时，就会伴和我不能停下，不要毁自己，毁众生，一定要把握住自己，赶快追上正法进程，兑现誓约，学施法家还。
法轮大法在云南某地，作者云南大法弟子采访整理。把师父的法相供上吧。2009年，村中一女同修家盖了新房，三层楼的小洋房前是宽敞的小院，用城里人的话讲就是一栋小别墅。堂屋里供祖宗的牌位是当地的习俗，丈夫问她是不是把祖宗牌位供上时，她毫不犹豫地说把师父的法相供上吧。丈夫虽没有修炼，但妻子修炼法轮大法后，去掉全身的病痛，身体健康了，能承担家中繁重的劳动，对他和孩子耐心细致，温暖和谐的家使他在外面能安心挣钱，才盖起这别墅一样的家。这是李老师和大法给的福气，应该永远记住。于是也毫不犹豫地说，对，把师父的法相供上，永远跟师父走。见证大法神奇的故事三例。一，脚被车压断以后。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得法前我的生活好苦啊。记事时父亲就病了，不能挣钱养家，家中六口人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担着，其艰辛可想而知。不幸的是，我16岁那年母亲也倒下了，于是两个哥哥养父母，我和10岁的小妹妹另立门户，自己养活自己。初中未毕业，我只好辍学回家种地，我们姐俩什么也没有，一切从零开始，我俩常常没有饭吃，回去要点还被母亲和哥哥骂出来，姐妹俩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着。我开挖了一块地种菜，又养几只鸡来养活自己和妹妹。妹妹很乖，一放学就飞快地跑回来和我一起浇菜、拔草、喂鸡等。我们全身心地侍弄那块将给我们带来生存希望的菜地，无论烈日当空还是风雨交加，在我们的辛勤劳动下，蔬菜长势良好。收获的这天来了，我俩天不亮就起床去砍菜，把它们整理好堆在小推车上，高高兴兴地拉到集市去卖。我们的菜新鲜干净，价格便宜，很快就卖完了。这是我们姐俩第一次收入，它给我们带来生活的希望。我们小心地把钱放进兜里，妹妹提了个小小的要求，姐姐我太饿了，想吃碗米线。我高兴地同意了，两人兴冲冲地走进小吃店。我边掏钱边对老板说，给我们煮两碗米线，要小碗。伸进衣兜的手停住了，又不甘心地使劲去掏，又把所有的衣兜裤兜翻出来，还是不见我们的血汗钱。我们的钱被偷了，我失口喊道。然后姐妹抱头痛哭，几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老板虽很同情也没办法，我俩垂头丧气的，无精打采的，又累又饿的拖着小推车回到我们锦衣的家，煮了一锅清水白菜萝卜填填肚子，躺下了。我嫁人后，丈夫和他的家人常常为点小事无缘无故的打我骂我，常打得我遍体鳞伤，连坐月子都不放过。无奈喝下一瓶农药被救活，苦难中我常仰天长叹，老天爷，我前世做了什么孽，要我遭这份罪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1998年，我二哥修炼了法轮功，身体好了，满头的白发变黑了，此事震动了当地。二哥给我一本《转法轮》，叫我好好看看，就知道自己为何这么苦了。我看完书后，什么都明白了。所有的苦难全来自于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吃苦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我的心亮了，不再怨恨打骂我的丈夫和他的家人，碰到矛盾找自己，碰到困难主动解决，把家拾掇得妥妥帖帖的，整天乐呵呵的， 一扫往日的愁眉苦脸。面对我巨大的变化，丈夫和他的家人被震撼了，深深感到大法改变人的巨大力量。迫害开始后，邪恶几次上门威胁，丈夫主动帮我把大法书等资料藏好。有一天，我儿子开着四轮小货车翻下山，全家被扣在车下。我大声喊：“师父，救救我的家人！”结果他们全都没事，我的脚踝子骨处却被车死死压住，动不了。五六个大汉都抬不动那车，我又求师父救我，那车一下就起来了，我的脚出来了，非常痛，而且我看着那脚从脚背肿上来，一直肿到膝关节，疼痛难忍。家人要送我上医院，旁边一人好心地说：“快去医院吧，看肿成什么样了，去晚了要被截肢的。”我笑笑说：“不怕，我有师父保护呢。”家人随之大发神奇，还是有些担心，但在我的坚持下，还是把我送回家了。三天后肿消了，八天后我又挑起大粉桶浇菜去了。常人觉得奇怪，说我是不是钢筋铁骨啊，怎么会一下子就好了。但大法的神奇却让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帮我加盖房子的师父亲眼见证这一幕，被震撼了。第二天就叫他妻子来跟我学法轮大法。后来派出所的警察来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时，我把这件事讲给他们听，他们不语了。二，钢板不见了。我的妹夫成天想着赚钱，卖猪肉时注水坑害别人也不管，只要有钱就行了。用他的话说，大法要求这么高，他下辈子都进不来。可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很快走进了大法。在一次车祸中，妹夫的腰部受伤，不仅骨折还上了钢板。怎么办呢？跟姐姐学练法轮功吧，人年轻，五套功法很快就学会了。当他看起转法轮后就放不下了，这书怎么写得这么好，都讲到我心里去了，这功练定了，这法也学定了。对照法，他知道自己以前卖注水猪肉是很不道德的事，坑害了别人，自己也积攒了不少业力，以致在车祸中腰部不仅受伤还上了钢板，真是现世现报啊。自练法轮功后，他就按大法的要求去做，去掉了身上不好的毛病，他沉浸在修炼大法的殊胜中，连腰背上的钢板也不见了。医生觉得不可思议，当他知道妹夫是修炼法轮大法出现的奇迹时，也被震撼了。三，师父把我弟弟从地狱中捞了起来。在广东的弟媳打电话来说，弟弟病得很厉害，已下了病危通知书，我离弟弟太远，无法去看他，只有真心求师父救救我的弟弟董国祥。两个月后弟弟痊愈，给我讲了他的奇遇。我被推进抢救室时还有意识，听见医生叫我妻子把我的鞋脱了，后来就失去知觉。我感到我来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四周没有任何东西，空空的。后来听到一个北方口音的男子雄浑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董国祥，董国祥，你是董国祥吗？”我说是，但发不出声来。后来我看到医生在抢救我，先来一批不行，又换一批，其中有一个换管子的动作。此后的20多天我都处于昏迷状态，再后来恢复到转入普通病房了。和医生聊天时提到换管子的事，他说没有换过什么管子，可我清楚的记得有。我大兄弟的嫂子也是同修，他告诉我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我看见一只温暖的大手从一个很大很大的黑浆浆的泥潭中捞起一个人，等泥浆退去后一看，这不是小兄弟董国祥吗？醒来后马上意识到是师父把小兄弟从地狱中捞起来了，否则他抢救不过来的。我知道是师父救了弟弟，我俩热泪盈眶，双手合十，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救度无量的众生。
古风悠悠，小人会由墙而拜，作者陈地谦。杨文公在翰林院的时候，有新晋被宠幸的奸臣 想把他拉入他们一伙的奸党之内。这个奸臣开导杨文公说，君子知道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也知道什么是柔，什么是刚，您应当跟我们在一起，这样即可由小而大，由柔而刚。杨文公严肃地回答说，小人不知羞耻，不知仁德，也不知敬畏，不知正义，我看小人会由大而小，由强而败。
张良只愿封留侯，作者杜真。原文：张子房欲辞封爵，帝曰，其与陛下欲于留，封臣留侯足矣。辞尊积卑，有且委屈其辞，民居俱远，古人至得如此。今日张良字子房，想不接受封爵，汉高祖刘邦不允许，张良就上奏说，当初我是在刘县，古代一个小地名，在今江苏沛县东南，早已废除其县制，日见陛下的，陛下实在要封赐臣，就请把刘县这块地方封给我，我就十分满足了。于是张良便被封为留侯。张良辞去尊贵丰厚的赏赐，甘居留县，还使用这么委婉的词句，不露痕迹，古人德性高尚，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笔者附注，张良本可受到更好更大的封赐，但他不要，主动提出请封为留侯，其待遇仅相当于一个退休县长。
徐少愚病危不忘还钱，史鉴整理，钱塘人徐少愚曾经从蒙古人宜斋那儿借了100块银元，借贷日期是光绪庚寅年8月朔日，约定一年后偿还，不立借据。第二年辛卯年8月初，徐少愚触了暑气，得了病，危在旦夕。徐少愚在病榻上抑语时，总是喃喃自语说，借宜斋的钱还期快到了，我要是死了怎么办。他妻子金氏听到了，劝他说，你现在正病得厉害，医药费急需一大笔钱，而且你又没立借据，没有履行约定的必要，你就别操心了。徐少愚说，他因为信任我才不立借据，我怎可自失其信。当即指着枕边一个箱子说，里面有一顶玉如意，2件狐裘，你可以拿去换钱。妻子叫仆人到当铺账了90元回来，徐少愚又借了别人10元，于是将100元如期还给宜斋。几天后，徐少愚的病竟然痊愈了。
神传文化，古风悠悠，君子勿为官财而入奸党，作者陆文。王昶谨慎忠厚，给哥哥的两个儿子取名叫王默、王臣，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叫王浑、王申。他教导侄儿和儿子说，我用这4个字给你们取名字，是让你们顾名思义，不要违背。事物速成就会速亡，晚成则可以得善终。早上长得茂盛的草，到了晚上就会枯落。松柏即使在严冬，也会生存得十分挺拔。所以君子不可为自己升官发财而入奸党。那些奸党分子，哪个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卖身投靠奸党的？如果能经历磨练而入坦途，由困屈而达伸张，用让的方式去获取，用柔弱以制强，以道理而获得成功，就没有问题，也仍然可以岁月称心的。正是君子守身如玉，事持气节第一，从来清风两袖，凡事皆循正理，不怕豺狼虎豹，何惧风雨来袭。什么酒色财气，视若浊水污泥，历来都有奸党中共邪恶至极，惯用升官发财诱骗贪者入局，拉你跪底膝下，收你当作奴婢，要你骗民欺世，卖命去扛血旗，要你镇压好人，维护独裁统绪，丧尽做人良知，死后必下地狱，天灭中共在即，劝你三退速离。以上均据明代郑轩《卓非安日短》。
卓思举杀豪救父，史鉴整理。
罗思举字天鹏，四川东乡人，小时候贫困沦为强盗，行动清洁，胆略过人，能飞檐走壁，以刺杀不义者为人报仇。锦江某寡妇又老又穷，儿子远出经商，三年不归，媳妇正值妙龄，某土豪垂涎三尺，要占有寡妇儿媳，寡妇儿媳不从，土豪就要强抢，姑母俩夜间洞哭。罗思举当时做强盗飞檐走壁时，经过寡妇家房顶，听到哭声就俯身倾听，为之悲从中来。罗思举当即跃下，将袋子里行盗的收获全部赠给姑母俩，叫他们赶紧躲到别处。当夜土豪正在家里饮酒作乐，突然有东西如同烧麦跃入室内，顷刻取土豪首级而去。当时四川大盗要数罗思举行动最为清洁，土豪家怀疑是罗思举干的，报官并悬赏1000两银子追捕罗思举。罗思举后来遭遇大难，侥幸逃生后决定金盘洗手，散尽不义之财，改行做正经行当，这才娶妻成家。谁料走邪路易，走正路难，罗思举辛辛苦苦挣不到几个钱，还得了百治不愈的怪病，弄得家徒四壁。有一个道士经过他家门说，我有良方可治你的病，但你要给我30千钱，我才帮你治药。罗思举想自己穷困潦倒，从哪里弄来30千钱？其实罗思举如果重操旧业，捞到救命钱轻而易举，但古人不像现代人这样反复无常。罗思举思来想去，对妻子说，我快要病死了，我死了你也得饿死，如果你让我卖掉你得钱买药，那我俩都能活下来。妻子不愿意，因为清代人对贞洁看得重于生命，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罗思举再三勉强，妻子才哭着答应了。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罗思举卖掉妻子得钱买药，果然怪病好了。后来四川湖北发生战事，罗思举从军效力，立下赫赫军功。罗思举当上军官后，就派人找到妻子，重金赎回，夫妻如初，以报答妻子卖身救夫的恩义。今天许多人一旦富贵，立刻抛弃糟糠之妻，或离婚，或养二奶，比起强盗罗思举，岂不汗颜？罗思举后来升任总督，但生性豪爽，不讳言之前强盗生涯。一天他见到锦江县令，就自己主动提起当年土豪命案，说法不可废，请让我归案戴罪，可以吗？县令再三谢绝，说岂敢岂敢，于是销案。罗思举送1000两银子给土豪家，说你悬赏千金，是认为我值这个价钱，那请我用千金赎自己一命如何？罗思举曾经酒醉时坦身示人，身上战伤斑斑，还有7条为父母割骨治病的疤痕，真可谓尽忠尽孝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